本来他的身体状况就很差，常年出入声色场所，他又患上了梅毒，而且他有失眠症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。在阿尔比的劳特雷克美术馆中收藏了一根他使用过的特殊手杖，手杖是中空的，内嵌了一个酒壶，手杖把手的部分里甚至还藏有一个细长的高脚酒杯。劳特雷克可以随时倒出苦艾酒喝，而苦艾酒是具有类似大麻的致幻效果，当然也会成瘾。母亲一度来到巴黎陪他，还监督他的酗酒问题，但母亲只关心他的身体，对于他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并不放在心上。1899年初，也许是对他的放纵很绝望，母亲突然离开巴黎，回到自己的马尔罗美城堡。母亲的突然离开对劳特雷克打击很大，再加上经常酗酒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他的精神垮掉了。亲友们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疗，又是一个住进精神病院的画家。他自己认为是被囚禁了，充满了恐惧。他让探望的人带来画具，努力地画出那些看起来正常的画作，以表示自己的精神状态没有问题。应该说，这个方法很奏效。在治疗11周之后，他出院了。他很快就重返巴黎，继续声色秀场里醉生梦死的夜生活。1901年，他在海边中风，被送到母亲的马尔罗美城堡，最终死在了一直关爱他的母亲身边。而不怎么来往的父亲也在他临终前赶了回来，真是个令人扼腕的团聚。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，但劳特雷克37岁的生命却并不长。这是一个伤感的故事，但劳特雷克的画却一直是享乐主题。从城堡到夜店，上流贵族劳特雷克在下九流的欢场里实现了自我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冷言冷语地说，这不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吗？但是天生的缺陷加上后天的不幸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个性，这些既是劳特雷克的宿命，也是对他艺术成就的一种成全。没有这些，就没有那些本质上带着伤感的画作，就不会有他以绘画形式呈现的生命的张扬。那些对存货本就不多的生命力的挥霍，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怒刷的存在感。